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不自由中的自由。那我选了几段的圣经要跟大家来思想，我们先来把这几处的圣经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处的圣经我们来读创世纪的第二章，从15节到17节。创世纪的第五章，我们从15节到17节，三节的圣经。创世纪是第一圣经的第一卷书，前面应该第二页我们来读的15节到17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把这三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15到17，一起来。耶和华神将那人安歇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二处的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单单读第八节。约书亚记是在生命记的后面，是圣经的第六卷的书，前面生命记的后面的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单单读第八节。圣经的第六卷书约书亚记，Joshua 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哈。解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遵行解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最后一段的圣经是在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哈，诗篇的第一篇，我们读一到三节，虽然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再读一遍。诗篇 Psalm Chapter 1 Psalm 1-3，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之后诗篇是在圣经的中间翻开中间的部分就是诗篇，我们翻到第一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三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我们就单单读这三节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题目是不自由中的自由。在大概两个月，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前吧，有一次我去盐务城，早上要去开车去盐务城教会讲道。哪天经过这个 Canyon，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盐务城都要经过这个 Canyon。哪里呢？我开车，就是哪天早上没有什么人，我就开着车。我也知道那个地方很多警察。那哪天我也开着车的时候，我也没有留意，因为在走下坡。那么一走下坡，远远就看见一个警察。哎呀，我心里面突然间，哎呀，会不会太快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也没太快。但是呢，我经过那个警察的，被呆住了。这是我很少有的经历。那停在路旁，那个警察过来，那拿了我的 driver license ，然后当然他要上电脑查了一下，然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你知道你刚才开太快吗？我说 yes， 可能太快了。他说你走下坡应该是那个是60 mile 的，我可能我开了65呢，60啊，我开了65，当然熟了。 可能我开了65吧，哈，那被呆住了。然后他说你开快，我说是我开快了。然后他说我就不给你 ticket 了，给你个 warrant 了，给你一个警告啊，以后不要开这么快了。我说好，我就不开这么快了。就糟了，我没有拿 ticket。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跟我说，哎，他说美国真不好。我说美国有什么不好？他说美国现在啊真的太不像样了，他现在不给那些移民的条例越来越难。我说对你有什么影响？他说像话吗？我们怎么可以申请移民呢？他说美国很不对，美国应该
不应该那么严格，
人家要来就来了吗？为什么那么严格？啊，我在听。
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怎么紧张？
他说这样的话呢影响我以后申请不到。他非常的气愤。
最近我们准备
搬啊，希望能够赶快搬进我们library 那边哈。哎呀，这个搬迁已经搞了多长啊？啊，一年哈，可能多过一年了哈，一年吧哈，一年多一点。我们很想快一点搬进去，但是搞了一年多的时间，还是没有搬进去。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哎，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松动一点？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的要求？你没有要求，我们赶快搬进去，那多好。好像你不晓得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见一些让你很不舒服的一些的经历。那些不舒服是因为人家给你太多的要求了，有没有经历过？没有。哎，如果没有 limitation 啊，没有速度的限制，我去 solid 就很快了，不需要一个半小时。我告诉你，最快能够多快可以去到。如果没有这个限制的话，我可能40分钟我可能去了，35分钟可能都可以了。如果没有限制的话，为什么要限制我开快车？我开快一点不好吗？也不影响，最多我自己有事而已嘛，对不对？很多人不满意，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的条例，又不准这个又不准哪个，那么多的要求。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我们赶快就可以搬进去那个 library 那么好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可以有很多的发展，对不对？一年下来了，哇，不晓得跑了跟了我跟 Pastor Mike 已经也跑了那个 city 也好几次了哈 ，city hall 哈。那为什么要对我们那么多要求？没有要求嘛，好了，那我们可以很顺利能够过去了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这些要求都不很合理，都好像冲着我们来的。你知道吗？当你对小孩子哈，你要求小孩子你不准这个，你不要做那个，不能够搞那个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常常会讲一句的话，为什么？还是小孩子？为什么？为什么？小孩子都不明白。就说你告诉他因为这个因为那个，他还是说为什么。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遇见这些好像对我们不顺利的时候，还是对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为什么，为什么那些要求放在哪里？没有那就好了吗？刚才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到那段的圣经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问为什么。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15-17节的时候，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到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创造这个世界都非常好。每一次他的创造，他说 good 非常好。到了他创造人的时候，他还说 very good 非常好。但是创造那么好的个世界，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人，刚才说了15节，神就把那个人放在一个园子，神所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园子，伊甸园里面。 但是十六节我们立刻看到一样的一个的表达，说神说那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就随意吃吧，但是十七节只是分辨上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神创造那么好的世界，到了这里天人间放了一句不可以，不可以，所有的东西都那么好，但是为什么神说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带来就麻烦了。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这个不可以就带出后来我们所说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世人都是罪人，就是因为这个不可以让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罪的意思是什么？罪的定义，还是罪这个字的意思的原意，就是射箭打不中这个的目标，这个红心，这个就是罪。原来的文字那个的意思，射箭打不中那个红心就是罪了。意思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去比赛的时候打不中的时候啊，我们就是罪啊，不是。这个意思背后是什么？这个意思说达不到那个要求，达不到神的标准，这个就是罪。我们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神起先要把这样一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如果神不放这个树在哪里就没事了。好了，给你放的这个树在哪里？放了就放了呗，为什么还不可以吃呢？既然你都放在哪里了，为什么不给亚当去吃呢？很多人就会做一个结论，亚当夏娃的犯错其实是神的问题。神不应该把那个树放在哪里，神不应该不允许他吃。如果没有这样的不允许，那就没事了，所有东西都可以吃，那亚当就不犯罪了吗？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的 argue， 神不应该把那个树放在哪里。有一对的父母，他常常以他的孩子引以为荣。他常常在他面前都说，你知道吗，我的孩子是世界上最乖的孩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犯过错的。哇，那些朋友听见的话都觉得好好奇，哇，你是怎么教的？你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那么听话，不那么乖，不会犯错？那父母说很简单嘛，他们在家什么都可以做，我从来不立下标准的，他做什么都对，所以他从来没有犯过错。我不晓得你接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的parenting 啊，父母教养孩子的方法。哎呀，你不要以为我开玩笑哦，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来的。前一段的时间我在电视，可能是 60 minute还是别的一些的电视的一些的 program 吧，一些的节目，访问一对的夫妇。那个节目本来是讲在美国的homeschool 在家里面的教育本来是这个的题目的。那后来呢就访问这对的夫妇，因为他们也是算在这个homeschool， 就是说在家里面教孩子的上课的这样的一个的 program 的范围的里面。但是这对父母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他们怎么做法呢？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孩子读书。三个还是四个孩子，一个大概已经到了十几二十岁了，从来没有去学校上过课，在家里面也从来没有上过课。那个父母就问了那个访问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让孩子这样呢？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孩子他们有自由， 他们可以选择要读书，他们就读书；他们选择不读书，那就不读书了呗。我是给他们绝对的自由，他们爱干啥干啥，没什么所谓的，因为他应该懂得有这个自制的能力，到他要读书的时候自然去读了，我不用强迫他的。政府也不能够告他，因为他属于 homeschooling， homeschooling 在美国是合法的，你不能说他没给孩子读书，他有，他放在哪里，他爱读就读，不爱读就不爱读。所以他们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家做什么，喜欢的打游戏，喜欢的去打球，喜欢的就看电视，喜欢的就做这个，喜欢的做哪个，喜欢的拿本书来看，但是都不喜欢。不是以为我真的刚才在说玩笑，真的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孩子都很乖，因为他们给他们做什么都可以，从来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 parenting， 这样的父母教育，你接受不接受？神为什么要定下不可？为什么那么好的伊甸园，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定下一个不可呢？因为如果没有定下标准的话，就不能够分辨它好与坏。它做什么都是可以的话，就没有好与坏。我们说人最宝贵的是什么？自由。现在每一个人都说我要自由，世界上最希望能够得到就是自由，我们要争取的就是自由。那请问自由怎么样来定义它有没有自由呢？那举个例子，如果神创造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不能吃的，一吃你就死，只剩下一样东西你可以吃，你每天就是吃那个东西啊，不管你爱吃还不爱吃哈，肥猪肉啊，只能够吃那个。我是针对我的太太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你是自由吗？只有一样东西，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吃，你爱吃也要吃，不爱吃你也要吃，你说这个是自由吗？当然这个不是自由，对不对？你没有的选择嘛，没有选择就是不是自由。自由就说当你有的选择的时候才叫做自由。如果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好的，等于他没有选择，他没有选择不好的。所以神把这一个的要求，这个标准放在哪里，并不是要放一个线一个 trap 给他，一个线进给他哈，让他跌倒。神是放哪里就让他定出一个的标准。在所有这些的伊甸园里面，刚才我们所说了，伊甸园里面各样树上的果子，下一句怎么说，你可以随意的吃。伊甸园里面有多少果子，数都数不过来吧，应该，对不对？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拥有的些的植物的话，数都数不过来，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够吃。但是有一样定出一个标准，这个不能吃，这个就成为亚当夏娃一个的选择，一个的自由。自由就在这里出来了，因为他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他有自由去做好，也可以有自由不去做好。有选择就有范围，有选择就有一个规范，有一个的要求。你做这个就是不好，所有这些都可以。所以神放这个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放在这里的话，目的不是要让亚当夏娃跌倒，目的是要让他们真正过一个有自由 哪一种的人有选择的能力，那个的人。人可以在有范围规范的过程的里面去选择。神给亚当夏娃有选择，而且这个选择呢，如果你真的小心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想一想看一看这个比例，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一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有这些树上的果子都对这个亚当夏娃身体有好处的，唯有这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这个死呢，是一个对他有坏处的，这个不可以，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对他有伤害的。所以神已经把这样一个的大前提放在他面前，这个不好不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有害，定了这个标准，神让亚当夏娃做一个的选择。今天我们都喜欢有自由，但是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当我们选择错误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使我们没有自由，是不是？我们常常很害怕哈，特别有些在东南亚哈，哎呀，送孩子来读书哈，他们都很担心，哎呀，不晓得孩子来到美国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哈，因为常常在电视啊，哪些看哪些都是美国，都是很多啊，又贩毒又吸毒，又很多这些的所谓的的电影啊、电视啊。总是觉得美国就是个吸毒的世界啊，来到美国就会学吸毒的了啊，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啊，所以不晓得孩子会不会来到这边会学吸毒，所以呢就会很担心了。的确，我们人有自由，我们有自由可以选择很多很好的东西啊，海鲜也可以吃啊，哎呀，肉也可以吃，蔬菜也可以吃啊，但是有一种叫毒品的东西还放在这个 market 里面，但是如果人有选择去吸毒的话，他有自由去选择这个吸毒，但是他没有自由选择不吸了。一旦他进入这个的选择的里面，他就被这个的吸毒这个范畴捆绑着，就不自由了。好像我们好像有一些的要求，不可以吸毒，父母亲对孩子说你不能吸毒。是我们应告诉他这个后果，但是如果他选择的话，他就自己掉进这个的死亡的里面去。这个就是神对亚当夏娃在这里所立的一个的标准。神不是不告诉他们结果如何，也不是没有给他有更多的好的东西，只是给他一个的要求，让这个要求成为一个的标准，让他做一个的选择。神创造这个世界都是和谐的，都是非常和谐 harmony 的，非常的和谐，世界的运行都是这个和谐的关系的里面才能够运行的好。所以在美国我们去学开车的时候，哎呀，如果你叫他们开车的啊，师哥，如果你试过叫别人开车的时候啊，你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开呀、啊、开呀、啊，去到前面一个 stop sign 的时候，你会很紧张，记得要停，要停，要停，是不是？因为他们刚开车，刚学开车的时候，总是不知道那个 stop 那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叫过他们开车。他们看见这个 stop 这个字，但是总不知道要做什么的，好像不停的这样，哇，你会很担心很害怕，你就很慌张的要停。为什么 stop sign 我们要停？ stop sign 不停可不可以？好，我们进到十字路口，我们开车大家都不停，好，没车来我都冲过去好了，好，大家不停 stop sign 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可以想象，对不对？如果大家对这个的要求不遵守的话，就没有这个和谐了，就没有这个和谐，危险就随时会出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很紧张，一定要他停啊停啊停啊，就是因为要他知道，当你面对这个要求的时候，一定要遵守， 当你不遵守这个要求，你不单只是带来自己的伤害，你还会带来别人的伤害。今天我们知道在生活的里面，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共守的要求的话，这个世界都乱了。那我们就觉得很，有些人就觉得很没有理由，为什么美国不让我随时进来？我爱进来就进来，那是挺好的呗。为什么又那么多的限制？又要申请，又申请，又不批准，又等我十年哈、啊？我申请等了十年。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要求，整个世界都乱了。这些要求，这些当中是非常的不方便，非常的不自由。如果我们能够随时进到那个 library 能够来做，那就很好了。但是还有要求，那我们还是乖乖的遵守，因为我们知道世界需要有一个制度，每个人都需要遵照这个制度，世界才能够和谐。同样的，神创造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要求，他定出一些的标准，目的不是要禁止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的要求的底下活得更好，这个是他的原意。他愿意看见我们活在一个很和谐的世界里面，很好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所以有要求，有标准。这个标准重点是保护，让人活得更好。当然呢，我们也晓得，如果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有一些东西不和谐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啊。最近我才去做全身的检查，哎呀，医生告诉我，哎呀，你的血流里面啊，那个红血球好像很比较淡哦，啊，你的铁好像比较高哦，你要赶快要去做别的一个的检查。哎呀，他知道，如果我的血液里面那些本来想要创造那个血液里面不和谐的话，那我就有毛病了。毛病意思说可能我就会死了。所以呢，我一定要按照医生所说的，要好好去做个检查，把那个不和谐调好，让我和谐。里面的血液，里面的身体和谐，我才能够活得长。对不对？这个是神定律的一个的标准。为的是让我们更好。刚才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一卷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一个的历史。当以色列人被神拯救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40年，因为不幸的缘故，那个时代的人都死在旷野，后来新的时代的人起来了，神要把他们带入这个迦南这个地方。还没进去之前呢，神透过摩西再次跟他们重新告诉他们律法、生活的要求、生活的原则。为什么？因为神知道，如果他们把他们带进一个这个环境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要求的话，这一群的人很快就跟当地的迦南人一样都变坏了。所以神有很严格的对他们的要求。约书亚记就是记在摩西死了之后，神使用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的一个的过程的一个的历史的记载。刚才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第八节里面，神对约书亚说，哈，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怕，哈，我必与你同在，哈。然后就告诉他，写律法书你不可以离开你口，总要昼夜思想，而且呢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话，如此呢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表示说神已经把一个完美的一个好的一个的计划告诉了约书亚，只要他遵照这个书上的所教导的所要求的，他们在迦南那个地方呢就不会出问题了，不会出状况了，他们就可以世世代代在那里好好的活下去。这个是神给约书亚，给当时每一个领袖的要求。 当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我们进入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就发现约书亚一进到迦南，第一个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还记得那个城叫什么城？耶利哥城哈，耶利哥城哈 ，Jericho 哈，耶利哥城。那当约书亚面对那么大的一个城市，一个好像当时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攻破不了的一个的城。神说，神对约书亚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哈，我会帮你把这个城攻陷啊，攻围过来。但是有一个要求。”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你们进到这个城里面，所有这些东西你们不能够拿，你不能够拿哪些的金、哪些银、哪些的好的东西、宝贵的东西，一样都不准拿。这约书亚记得，在第六章里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成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是全营受的咒诅了。还没进到这个城，神告诉他没关系，这个城一定能攻破的。但是进去之后，你不能够拿任何的东西。如果有一个人拿了任何的东西的话，整个以色列整个民族就备受咒诅了。神给他们一个要求，你可以想一想，哇，你进到一个城，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你的眼前啊，你爱拿什么都可以拿，哇，黄金啊，什么好的东西，总之你看见你可以拿。神说你不能拿，为什么？我那么辛苦打完这一个的城，拿一点点东西做纪念品也不行吗？不行，不能拿。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想，为什么神那么苛刻的，连一个东西都不能拿呢？有什么的理由？是因为哪些东西不干净吗？黄金呢、啊？这些有什么不干净？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为什么不能拿？后来有一个人不乖啊，我们说不乖，拿了一些的钱，拿了一些的衣服。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记不记得？亚干啊，亚干。亚干拿了一点点的东西，作为一个纪念品，拿回去给他的老婆。哇，那么好的衣料，那么好的钱啊，给他女儿来做嫁妆啊！哎呀，拿了一点点做纪念品好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呢？接下来他们面对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小的城，爱城。结果呢，整个以色列在那里就受到诅咒。那么小的城，这个爱城竟然打不下来，而且被人家追回头。在这里我们要思想，要学一个功课，为什么神不允许以色列人拿耶利哥里面的东西？耶利哥城是第一个攻陷的城。往后神还给以色列人在那个迦南攻陷很多的城，而且后面我们知道圣经记载了，他们可以拿哪些东西的，可以分哪些的奴，那个所谓的奴战利品哈。但是为什么耶利哥就不可以？我相信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求的标准在哪里，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学一个功课什么叫做遵守神的命令。不是那个钱的问题，不是那个黄金有毒，不是那个衣服不好，乃是神要立一个的标准，要解释以色列人从这个旷野进到迦南的时候，懂得遵守神的律例要求。如果怎么简单一个的要求都守不了，他们进到迦南还能守什么？所以神立了这个的要求，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明白神的要求是绝对的，只要一个人拿了一点的东西，所有的以色列民族都要受咒诅。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神要在他们的当中给他们一个的标准。再想一想，如果这些以色列的群众去到一个城，哇，这好像 强盗一样强啊，然后有什么就拿什么啊，女人都拿回过来，然后这样的话，这样一个群众进到迦南跟别的群众有什么分别？跟别的群众有什么分别？都是男生的罪恶的事情，贪心的事情，那个欲望的事情都照样做的话，那他跟别的国家的人没有两样了。所以神不允许，神有一个很强硬的要求，一个标准，不是钱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乃是究竟人对神的要求有没有看重。神要让他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群众，要他们能够控制他们那个欲望，不要为自己来抢夺别人的东西，连累一个人犯罪就连累所有的群众。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的常常出现的事情，亚当犯罪连累了所有亚当下来的所有的人，一个人犯罪就连累整个的群众，因为神看亚当就是代表人，神看以色列代表他的子民，一个以色列的子民犯罪等于整个以色列的群众都犯罪。所以这个标准是放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有一个的原则，有一个的标准，与别的民主有所分别。后来他们醒悟了，后来他们知道了，把亚干抓出来，就是也不是他们的，神把亚干抓出来把他处死了。往后我们看见这些的群众进到迦南，每样事情都按神的命令来遵守，因为他们知道神的话轻慢不得，必定要遵守的。那么究竟遵守神的话有什么好处，带来什么的好处？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诗篇的第一篇的诗篇一到三节里面说什么？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了。然后他怎么形容？他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跟约书亚记前面神对约书亚所说的一样，你谨守这树上所行的话，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都顺利。所以原来在神的命令的要求里面带来一个主要的目的，让人因着这个遵守，他所做的在当中能够顺利，能够幸福。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活得更精彩。如果在神的话的要求的底下按照他来做的，我们活得更精彩更好，这个才是神命令的一个的原意。究竟神这些命令怎么样让我们蒙福呢？他用一个的形容是一棵树，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可以想象一棵树在溪水旁跟一棵树在沙漠，它的分别是什么？一个就是哇很茂盛按时结果子，一个是快要死不了的哪一种？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要让我们在他的预备的里面，按着时间，什么叫按时结果子？不是一时结果子，一时结果子的话，那个树就快死了。按着时候归结结果子，按照神对他的创造的原意，活出哪一种的生命？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圣经说什么？神是按照神的形状样式而造，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形象在当中。只不过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与神隔绝了，神本来的形在人里面的形象 受到这个污染了，受到这个隔绝了，人那个神的本意的美意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活不出来。所以我们信主之后，神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重新把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原本神创造我们里面按照他的形象那个原意可以重新活出来。那我们怎么可以做？原来就是按照神字的话的要求，按照是神的话的要求，人都能够活出神的形象，他的样式出来。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可以活出他的哪一种的形象，带着基督形象自己。圣经里面有神的要求，我们最容易记得的就是神给摩西所颁发的律法。那些律法有很多，其中最能够记得的是什么？十诫。我们最容易记得就是神给摩西的十诫。虽然我们说我们现在基督徒了，我们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不需要守这个律法了，不需要守这个十诫了，但是这个十诫里面所要求的还是仍然对我们每个人有功效有需要。圣经里面十诫里面说，我们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贪婪是我们人里面的一个的罪性，贪婪让我们做很多不好的事情，贪婪让我们失去我们自己。你知道吗？我们过去那几年，我们一直都有我们从加州过来，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差不多常常都会回加州走一走，看望一下亲人。每一次去加州我们都是开车去的，我们很少坐飞机去的，都是开车去。开车去呢，我们知道从这边去有两个路可以走，一就是15号公路，一就是80号公路。我不喜欢走80号我喜欢走15号。所以每一次我都是走15号公路去。去又开15号公路的话，一定经过一个地方叫做 Las Vegas。去过没有？挺漂亮的。每一年我都去经过 Las Vegas。 开始的时候我就体力比较好八年前九年前我体力比较好，我一口气就去到，一口气就回来，从来不会停在 Las Vegas， 因为不喜欢那个地方烟味太重了我的女儿不喜欢，是。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体力不够了，去一口气去，回来一般我都停一停过一个晚上。你知道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还没信主之前，我是常常跟我的朋友去赌的。虽然我不是个赌徒，但是那时候我常常，我的朋友都是赌徒，所以很奇怪，我从小认识的朋友都爱赌。我还没信主之前，我的朋友都爱赌，所以呢，常常放假都拉着我去赌。那时候我在 Montreal 住，那我不是去 Las Vegas， 去 Atlantic City， 从哪边去？哎呀，但是我其实我不怎么喜欢赌，但是已经跟他们去惯了。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信了主之后，有这样的机会，每一年都经过 Las Vegas， 去到哪个 hotel， 一进 hotel，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如果你是生命没有改变的话，里面那个赌那个虫子就哪里会咬的了，知道吗？哇！噔噔噔噔的时候，你就走过旁边，可能这样放一个按一个钮，噔噔噔噔，哇！中了，中卡了。如果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里面还有这样一种贪心贪念的话，每一次经过了 Vegas 都是一个很大的引诱了，对不对？很大一个的 temptation 在当中。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信了主之后，我知道神不喜欢人贪心，不喜欢人赌。赌钱确实是贪心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信主之后，很清楚的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我不能做的， 那时候还没做牧师，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做的。所以信主之后，我就从来没有赌过钱。就算每一次去到了 Swiggers， 叮叮叮叮叮叮叮，很好听的声音下来，对我来讲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我里面已经知道贪心这个事情是不能的，不可以的。我已经从里面把杰哥的要赌杰哥的观念完全求神替我拿走。所以我去到那边，就算你给我一些的筹码，我也不会坐在哪里去赌的，因为我没有那个瘾在里面，没有那个吸引在里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自由。你知道什么叫自由？神说我们不能赌，好像是要求我们一些的要求，让我不自由。你不能赌钱，你不能贪心。但是一旦你愿意接受神这个的要求，你的里面那个生命就被改变，你就没有这个贪念赌的这个需要。所以你去到哪里，再大的赌场再漂亮再好，你也不会觉得你想去赌，你就可以很自由，进进出出都不会被它影响。这个是在主里面因为接受神的要求所带来的那种的自由。否则的话，你心里面还是啊，反正我来到这里有没有认识我，我赌了你们也不知道，放两个钱进去，叮叮叮叮一下也过瘾的，没人知道，没人知道，但是不自由了。为什么？将来我每次经过，我就很大的痛苦，很大的挣扎。哎呀，会不会赌两手？但是当你没有这个的意念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很自由。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很多的我们做的事情都是被引诱。你心中没有一个的标准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偏差了。你看，现在很流行嘛，读书可以要假的，文章也可以假的，功课也可以假的，都可以请人代做的。当你作为基督徒之后，圣经说不可以偷盗。当你拿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个偷盗。当你愿意接受这个不可以的时候，这个的观念从你的思想里面拿走了。就算别人把东西放在你面前，你也不愿意去拿，就自由了，不被那个罪所捆绑。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很多的要求，除了不可以之外，还对我们有一些的要求。要求什么？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爱神爱人，爱人如己。神还要说爱你的仇敌，还对丈夫说要爱你的妻子，很多很多的这些的要求。那么究竟这些要求为什么神要这样限制我呢？我喜欢爱我就爱，不喜欢爱我就不爱了呗。干嘛神要求我要爱我的妻子，要爱我的仇敌？神为什么想着我的妻子，想着我的仇敌，为什么不想想我？你觉得神是为了哪些的仇敌，还是说那个你的妻子吗？还是你觉得神是为了想着你，所以要求你爱你的仇敌，爱你的妻子呢？想一想，当你不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很痛苦的，因为你没有好日子过。他没有好日子过，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对不对？当他不高兴，当他活得不好的时候，你的生活也不会好得去哪里了。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当你跟你的配偶吵架完了之后，如果你的心里面觉得没事，一点的不舒服都没有，表示说你根本对这个人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但是如果你还是爱你的配偶的话，你跟他吵完之后，你心中不舒服，这个不舒服让你很难受， 虽然硬着面我不会跟他道歉，但是很辛苦。神说什么？神要我们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仇敌，不是为了哪个对方，最终还是为了我这个人。神希望我不会被这样的一种的捆绑，让我活得不自由，不高兴。比方说你说我要爱我的仇敌，哇，我怎么会爱得下来？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你的生活一点都不好玩，你心里面一点都不自由。我告诉你，我没有恨过人哈，但是呢，我以前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哈，以前我在那边的教会哈，哎呀，那个牧师走了哈，因为某些的原因哈，那我们处理的不好啊，当时我还是执事啊，还不是传道人，那跟他那个关系好像一下子破裂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仇恨，没有仇恨哈，没有仇恨。破裂了，你知道吗？他还是住在那个城市，我也是住在那个城市。每一次去到 supermarket， 我就心里面总不踏实，我怕碰上他，你知道吗？我怕碰上他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来面对他，心里面就很不自在，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当你跟一个人有的关系有一点的紧张，还说你跟他有点的不和的时候，你不愿意看见他，是不是？你觉得看见他就讨厌啊？你觉得看见他不晓得你怎么处理，你就想逃避他。那时候我就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哎呀，心里面每一次去到买菜啊什么地方，我说先看一看，啊，好像没有了，我都走，然后特意好像哎呀，他的背影是不是他的？我就有点紧张，不想怎么处理哈。后来你知道吗？后来我也告诉过大家分享过，后来有一天我就跑去牧师的家，其实也不是所有都是我的错，但是我当时当我的执事我有责任，我就跑去他的家向他道歉。道歉完了之后，你知道我多自由，以后我去到苏门马去到什么地方，我就再不怕看见他了。我希望能够看见他，能够跟他打个招呼，跟他有讲两句，跟他能够有一些交往，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没问题了，和好了，所以我心里面都舒坦了，自在了，没有哪种的拦阻了。弟兄姐妹，神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不是为了那个仇敌，是为了你，让你的生活活得更好，是要让你放下这个，你才能够活得更好。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活在很痛苦的里面，你不自在的。如果你说没事，我告诉你在骗我，你也在骗自己。因为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看见他，你里面的火就出来了，你的血压就高了，心跳的快了，命也短了。所以不要以为神的话是限制我们，绑着我们，神的话是要释放我们。因为神创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构造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哪些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一定活得不精彩，一定活得不自由。但是如果哪些事情能够解决的话，必定是活得很舒坦的，很自由的。神要我们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四周围的人，并不是为了他们，乃是为了你，为了我。神的命令是要让我们可以活在他的安排的里面，以知道我们更自由的能够去活。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啊，来，我们来读读这一个的啊后面的经文好不好？后面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哈 ，Gospel of John 8:31-32啊。我们读读这段经文，他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属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一位爱的神，他对我们的要求不会是为了害我们的。我们
接受遵循他的要求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就是自由，就是要让我们活得更好。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圣经都是一些难的担子，圣经神的要求最终是为了你我的好处，我们活得更精彩。我们低头，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对人的要求，比如说献礼的不可以，是为了要保护我们，要让我们不会失去生命。你要求我们所做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活得更好、更精彩、更自由。主啊，常常我们误会了你的心意，以为你是用这些的要求来捆绑我们。哦，谁知原来这些都是为了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带领的里面可以凡事顺利，可以在你的里面可以亨通，可以在你的里面好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常常吸收从你来的哪一种的供应，让我们按着时候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谨守你的话，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自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